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五呢，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在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实施军事接管的计划，标志着战争重大升级。
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总理阿尔巴尼斯又宣布澳大利亚将跟随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决定，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呢，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军事接管加沙城会带来什么影响？您怎么看澳大利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意义呢？
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来欢迎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回顾新闻内容。本周一，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澳大利亚将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一道，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他表示呢，这一步对于实现两国方案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绿党参员梅赫林·法鲁奇批评了这个举措力度不足，还呼吁政府要停止向以色列出口军用级的钢板还有 F-35 战斗机的零部件。他说呢，除非总理在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同时结束这个双向武器的贸易，而且要制裁以色列，要不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就会转移大家对于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注意力。而以色列呢，他说正在加沙杀死所有的人，摧毁一切。
目前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呢，已有147个国家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国。在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犹太社区代表呢，对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是做出回应。昨天新闻没有提到
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以色列犹太事务委员会，前面刚才我们新闻也有提到哈，杰米·海姆斯在接受 SBS 的希伯来语采访的时候说呢，他对这个澳大利亚的决定感到很失望。他说，这等于是在鼓励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就像哈马斯在自己在其他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时候所说的那样，那也是在鼓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长期以来的顽固拒绝态度，就更不要说呢，他说他们在各种国际论坛上煽动反对和妖魔化以色列的行为。
不过澳大利亚新以色列基金会执行董事凯特·罗森伯格还在接受 SBS 希伯来语节目采访时表示，政府的这个宣布呢，值得他们欢迎。他说呢，虽然这一举措本身不会结束冲突，但他肯定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并且平等的必须是持久，任何持久未来的基础。新以色列基金会呢，始终倡导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能和平安全的生活，并享有自决权的未来。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今天抛出的问题呢是，您觉得以色列军事接管加沙城会带来什么影响？您又怎么看待澳大利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意义呢？
甚至是带来会哪些影响？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的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呢进行评论，
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喂，张先生可以听到？哎，您
好，
您先讲。
啊，您好。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巴勒斯坦建国这件事情是个，就他本身已经在那里建国了，而且他本身好像似乎比以色列来的要早，而且首先现在那里建国的，然后其次呢是我觉得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都是可以建国的，就是说它都是一个正式的国家，都是可以建国的，只是我觉得就巴勒斯坦它因为有一个哈马斯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巴勒斯坦可以正确的解决那个哈马斯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如果都能维持一个长久的和平，我觉得建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至于澳大利亚承认巴勒斯坦，我觉得他应该早就承认，而不是现在才承认。那么他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就是被美国惯坏了的一个小孩，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美国一直支持他，一直惯着他，最后呢就是把他给就是变得就是为所欲为。所以我觉得就是适当的制裁这种以色列，然后呢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举措。如果就是特别是如果大家就是在这里面有人信奉基督教的话，有人读过那个圣经的话，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都已经说过了，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说一个同源吧，但是是承认一个组的。然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它又是本身都是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所以说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兄弟，所以两个兄弟之间其实如果能够大家能够保证他们就是维持一个和平的坐下来一个谈的一个姿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的就结束了。
好嘞，谢谢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专心驾驶。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哎、您好。
我不知道那个英法
加拿大
在那个就是支持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建国的那个同时有没有敦促巴勒斯坦释放那个以色列的人质，因为这一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那个平静的那个和平的那个氛围下毫无征兆的去人家音乐会上裸了那么多人，有一部分人被他们那个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了，那释放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那这部分人我觉得你就是上述这些国家你承认的同时也应该敦促他把人质释放，而且呢也应该就说你今后你不能再这样挑衅了，你每次挑衅到最后呢打不过那个以色列了，那以色列军事强国嘛，打不过了就哭爹喊娘国同情了，那你当时挑衅的时候就要想象到战争是残酷的，会很多生灵涂炭的，那你就什么事情发生了，你通过外交的途径联合国的途径来谈判，你不能压在再二三的挑衅到最后反而他们变成无辜的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子的。当然我也同情这个受战争影响的这些人，但是应该始终作俑者要不能，大家不能模糊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样。
好嘞，谢谢李女士看法，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我是这样看的啊，就是因为我本身呢不是身处于巴以冲突的地区，然后本身呢也对任何一方没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儿。那么从澳洲的观点来讲呢，其实很难去分对错，因为历次中东战争都围绕这些东西展开，然后双方就是仇恨吧也比较深远了，很难说究竟到底是谁对谁错。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苦楚，或者每个国家。那么从澳洲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承认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发现好像现在主流的声音是去承认巴勒斯坦国，然后我觉得澳洲应该也要顺应就世界局势嘛，那就去承认嘛。那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上帝视角来看呢，我觉得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他对于现在的局势改观可能不是很多，哪怕就是说大家一起开个会，然后看看能不能谈一谈，然后这个能不能停火什么之类的。因为建国的话他们有谈过说什么就是那个 哈马斯不能够这个执政啊，然后什么之类的。那一方面哈马斯可以一下子换一个这个名字，然后还是原来那帮人重组，然后改一个名字嘛，然后改一下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也不能抛开历史来看，因为哈马斯确实在那儿就是执政比较久了，那直接抛开他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其实我觉得难度还是很大的。
好，谢谢黄先生，谢谢您的看法。听众朋友，新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哎，
是
您，
请
讲。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巴勒斯坦和这以色列，其实那个地方根本也没有个以色列国，也没有个巴勒斯坦国，那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相互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东西来评判今天的这个建国呢，那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扯清楚了。你要1000年，我要2000年；你要2000年，我要8000年；你要8000年，我能拿出2万年、6万年来，那扯不清楚。但是就目前看到的东西，多数国家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建交了，这么这个国还是认同这么一个国的。但问题就是巴勒斯坦的建国非常曲折，当时我根本也没有什么巴勒斯坦建国，就是一帮就这个都中东和这个阿拉伯人非要跟以色列打。其实以色列得到的许多土地从一个没有巴勒斯坦的地方得到的，它是从埃及、约旦、叙利亚，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打斗当中划出来这么一个区域。但这个区域呢，巴勒斯坦认为有一些地方是应该归属我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在这个加沙地方建立了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当时和以色列说的非常清楚，土地换和平。这片东西呢，也不是从巴勒斯坦拿来的，这也是从什么埃及这些地方拿来的。以色列只不过是把这个地方划给巴勒斯坦以后，你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平安无事，土地归你了，我们就和平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即便是在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可以谈和平，还可以谈建国。但是这个哈马斯，我都忘了哪一年了，那一年去，1000多个平民拿回来以后，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你就是针对平民去的，而且把那些婴儿用这么残酷，放烤箱就把人烤死。随便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这种形式绝对不会宽恕的。而这个东西的反抗完全是符合联合国宪章，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入侵的时候，他完全有权利个人或者结成同盟进行打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马斯只有无条件投降，无条件的释放人质。至于加沙这个地方，那绝对不会归还巴勒斯坦，不可能，绝对是要一个安全，被以色列认为是安全的一个地方，不回归不了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如果不在这个土地的问题上跟以色列达成共识，同时巴勒斯坦如果不放弃长期的，不是短，长期的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利的彻底的蔑视，他就根本不愿意承认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可以有个国家。如果这两点都达不成共识的话，那么巴勒斯坦的建国是遥遥无期。至于我们澳大利亚、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这都是一种政治宣言，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效果。实质效果就是必须催促巴勒斯坦人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承认两国可以建国，不进行军事这个入侵这种行为得到保障以后才可以。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信誉已经被他们自己彻底的给破坏了，他们必须找一个双方都必须认同的担保人，否则没有担保的话，建国遥遥无期，遥遥无期。
好的，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啊，好，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我呢可能跟人家谈法跟观点不太一样啊。首先，这个报告当中说以色列接管加沙，什么是接管？手段是什么？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嘛，对吧？这个战争手段、军事行动，就是你现在的问题，这个世界就有点乱了。特朗普跟普京在谈乌克兰未来，这个是什么？就是战争行为。所以我们有些表达方式呢，当然了，就巴勒斯坦也要生存，以色列也要生存。这么多年的历史下来，严重下来，冲突不断，死亡无数，这个就是支离破碎，然后呢，一片瓦砾。 就这种情况发生到当今社会，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联合国的作用是有限的。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接管，非常美丽的话词汇，接管实际上就是潜在嘛，对吧？你到跨越边境，跨到自己的国境出去，这个不就是侵略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侵略行为。所以现在俄罗斯跟普京，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的战争，是不是也是这种？所以通过一种手段，那么现在有一个世界有一个舆论，就是说大家要不承认通过强制手段来占领领土，要叫俄罗斯还出克里米亚岛。但当然了，他乌克兰还没有全都，他还有一部分已经东部已经占领了。所以这是一种标准是什么？两极分化标准。我提这个问题跟大家的观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或者是观众你们去界定。所以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真正的权威，有真正的正义与道德？我看没有，也就是弱肉强食，或者是以实力聪明原则，好吧？
好嘞，谢谢陈教授，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啊，各位好。
哎，您好。
现在确实是战争啊，以色列通过战争的手段要接管加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战争是谁发动的。就我上周讲的，这明显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侵略，去掳了以色列的人质，还带回去杀了很多，袭击他们村庄，杀了1000多号人，还掳了人质，现在还不肯释放，这个是战争发动的根源。那么，那么那个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战争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啊，这我们说这个叫追溯到这说广一点，就是五次中东战争，我们要看到是谁的发动，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和侵略，没有一次战争是以色列发动的。啊，当然每次都是阿拉伯国家发动，阿拉伯国家被打得很惨，啊，当然我们看到，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为巴勒斯坦声抱不平啊，我们看到电视画面上各种惨状，对吧？各种战争以后的这个袭击以后的画面，各种惨啊，各种觉得同情巴勒斯坦人啊，但是现在我们但凡多看一下历史，这是谁在造成的？这全部是阿拉伯国家，他们要消灭以色列，包括到现在，哈马斯要干什么？哈马斯的唯一目的就是消灭以色列，消灭以色列。你都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的合法性，谈什么谈承认巴勒斯坦？
好嘞，谢谢苏先生看法，谢谢您。
哈马斯都没有被消灭掉的时候，承认什么巴勒斯坦？这是逻辑混乱，这是逻辑混乱。
好嘞，谢谢苏先生看法，谢谢您。接下来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你好，你先讲。
在这个公众平台上，我们发言应该保持一个怎么说？一个准确性，也不能造谣言。什么把孩子拿到那个微波炉什么什么地方烤箱里去烤，这类的谣言不要在公众平台上肆意宣布，好吧？然后这中间我听着听着就有点恍惚，就好像日本人当初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各侯国到了中国，然后我们中国人民的所有的反抗都是反抗的，本来是很和平的，他建立是大东亚共和，你们为什么要反抗他呢？你们为什么打日本人、暗杀日本人呢？这些战争都是由你们挑起的，好像有这样的理论存在。那么我觉得他们所说，很多听众我们所说发言的，他不是在说什么，他是希望巴勒斯坦出现一个汪精卫还是怎么样的，我就不懂了啊。还有呢，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大家必须搞清楚一点，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搞，如果不搞清楚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这里谈很多事情，对吧？谁是冲突者，谁是冲突的发明者，没错，我们都在指责哈马斯，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战乱不断？本来哈马斯不干，本来那前面有位女士说和平，原来和平哪有和平啊，对不对？哪有和平？本来就是一直就是一场战争。中东的巴以冲突从联合国分治决议出台以来，它就没有间断过，而且到现在为止，国际上对最终解决巴以冲突的看法都是基本上趋向一致，那就是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承认统巴勒斯坦国。一般来说，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所谓的两国方案，对不对？现在英美国家包括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也都认可，这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选择。这问题在于，以色列在过去
和现在，他从来就没有同意过两个方案。当然前面出现过一个拉宾，拉宾好像同意过，但是很快拉宾被就被暗杀了，对，马上就暗杀，然后阿宾的决议啊，拉宾的决议就给以色列给否决了。也就是很奇怪，就是说以色列不同意两国方案，这自己他去建国了。那么按照联合国的决议，以巴勒斯坦地区原本是建两个国家的，不是只允许犹太人建国的，所以巴以分，所这就是所谓的巴以分治。巴以分治我们一直在做，对不对？
时间关系，谢谢时间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